欢迎继续收听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原著：六道，由桑梓播讲。谢文东这话呀，说的有软有硬。曲飞听完之后垂下头，他暗想，谢文东这话说的没错。我对昨天事情表示道歉，你说的话或许有道理，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，回去后我会尽快劝说大家，但是你这钱我们是不能收的，还是要谢谢你的心意。哎，谢文东暗想啊，这装好人就装到底吧，这钱是我个人的心意，是一定要给的。说着他拍拍曲飞的肩膀，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回去好好劝劝老人们，我看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。曲飞感激地看着谢文东，要知道5000块钱对于谢文东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于那些老人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而且现在他们以前所在的单位又不景气，上班的都开不出工资，别说这些退休的老人了。国家曾几次向 H 市拨款，让亏损企业保证退休职工的生活保障，可是钱全被单位领导扣住了。要不怎么说再穷也穷不了当官的，这钱进了自己口袋，管你其他人的死活呢。小贪害民，大贪伤国呀。当贪官们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时候，却不知道这一顿人肉大餐喝的是老百姓的血，吃的是老百姓的肉。谢文东亲密地说道，曲兄啊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
嗨，什么高就啊，本来以前是武术队混的，进来发现在队里也没什么发展，想出来找份工作呢，可出来才知道找工作难找啊，我就是个初中毕业，上哪儿人家能要我呀？现在联系到一家公司做保安，工资不算高，但是我和奶奶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啊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谢文东眼珠子转了转，
你在那里人家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啊？
工资不算高，一个月400多块吧，听说好一点的能开到500。
就这么点钱怎么能够花呢？你的奶奶岁数应该不小了吧，难道家里只有你们祖孙二人？
是的，我的父母都过世了。
曲飞神色忧伤地回答。谢文东不再追问其原因，拉着曲飞坐下笑道，
这样吧，如果你愿意来，可以到我的公司上班。我知道你讨厌黑社会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正当地做生意了，你来公司也不会让你做违法的事，就做一名保安，而且工资我可以比别人多给你1倍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个曲飞确实很讨厌流氓，认为黑社会是国家罪恶的根源，都是一群吸血的蛀虫。但现在自己又确实很缺钱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大病小情的都需要钱，曲飞有些犹豫不定。谢文东很欣赏曲飞，如果能收为己用也是个不错的人才，不想把他逼得太紧，微笑地说道，
你可以先回去考虑一下，而且黑社会也有好坏之分嘛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不是坏蛋，请你来我们公司也是出于朋友间的帮助，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。
曲飞点点头，暗想这个人虽然是流氓出身，但还不是血性，从火红的事就能看出一二。想罢，曲飞起身说道，
多谢你的好意了，但我还是得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后天给你答复行吗？
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等曲飞走后，
谢文东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视着下面繁华的街道，暗道也许自己真的是天生的坏蛋，想着忍不住嘴角挂起了微笑。坏蛋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不是坏蛋，自己恐怕早就被淘汰了。现在的社会不是坏蛋的天下，但总有一天让我这个坏蛋来改变天下吧。深夜，彭玲忙到很晚才从市局出来，他婉言拒绝了严克的邀请，坐的士回家。严克就是时常在彭玲旁边出现的那个警察。爸爸在市政府是个不大不小的官，但挺有实权的，严克本人更是眼高于顶。当彭玲刚进市局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，后来知道他是彭淑林的女儿，更是穷追不舍，认为如果和彭玲搞上关系的话，那么以后的道路就一片光明了。当然彭玲的美貌也是让他无法放弃的原因之一，只是彭玲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，之间总存在着一种陌生感。由于彭淑林平时的客人很多，彭玲呢又喜欢静，觉得在家里住不习惯，所以在市局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一个人住。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晚上10点，又是冬天，小区里寂静异常，难见人影。彭玲低头边走边想着心事，哎，最近谢文东的事儿弄得他头疼。彭玲和谢文东一样，都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的感情，结果一样，谁都没有成功。彭玲走到楼洞里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真是的，这走廊的灯怎么又坏了？彭玲在心里诅咒着小区的物业。借着外面的微光，摸索着上了楼梯。可是没走两步，旁边黑暗的角落里就传出冰冷的声音。不知彭大小姐玩的是否尽兴啊？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这突然的声音吓得彭玲一哆嗦，差点尖叫出声来。不管她是不是警察，这女孩毕竟是女孩，对黑暗都有恐惧感。由于太过紧张，脑子里都是嗡嗡的声音。没有听清黑暗里的人说的是什么，手迅速摸向腰间的手枪，故意放大声音给自己壮胆。你是谁？黑暗中走出了一道身影，外面的微光反射在他的眼睛上，使细长的双瞳像是放出光来。彭大小姐不会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吧？这回彭玲听出是谁的声了，暗中松口气，不满地说道：谢文东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谢文东走到彭玲近前，贴近他：叫我文东就行了，我喜欢你这么叫我。这对于谢文东突然的亲密，彭玲有些不大习惯，向后倒退一步：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找我有事吧？没有什么。谢文东又上前一步，按住彭玲的肩膀，不让他有逃避的机会。我想请你一起去吃顿饭，好像我们上回一起吃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。彭玲也想找个机会跟谢文东好好谈谈心，把两个人心中的疙瘩给解开。
那好，我先回家换身衣服，跟我一起上来坐吧。
好啊。谢文东跟在彭玲身后上了楼梯，嘴角挂着别人不易发觉的阴笑。等进了彭玲的家后，谢文东四下看看，这个屋子不大，最多40多平方，一间小卧室，一间客厅，一间厨房和卫生间。虽说很小，但整理得很干净，房间摆设的也很脱俗， 里面还有彭玲身上特有的香气。彭玲走到卧室，把身上的制服换掉。谢文东在方厅里闲逛，不时拿起周围用来装饰的小玩意儿瞧瞧，嘴上大声地说道：我还是觉得你穿警服的时候比较好看。
哼，难道我穿警服的时候你不害怕呀？
谢文东眼睛一冷，彭玲是在嘲笑自己是流氓出身吗？他大声地笑道：怕是怕，但欣赏还是欣赏，这是两回事儿。谢文东嘴上这么说着，心中却暗暗不爽，考虑着一会儿的计划。过了五分钟，彭玲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对谢文东不好意思地说道：
让你久等了，想喝点什么？
谢文东本想提议现在就出去吃饭的，但是换完衣服的彭玲让他眼前一亮，心中赞叹：
好美啊。
彭玲换了一身休闲服，一双白色的小皮靴，略微肥大的裤子，白白的长袖毛衣，一切都是那么普通，但是穿在彭玲的身上却显出了无比清新的味道。
嗯，你穿这身更漂亮。
彭玲心中一甜，心情随之好了。
小弟弟，什么时候学会夸人了？
谢文东起身走到彭玲跟前，轻拍他的头顶：
你看看，我比你高这么多，像是小弟弟吗？
彭玲拉掉头顶的手：
实际上我就是比你大嘛。你呀，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的毛头小子。
说完，彭玲忍不住自己笑了。这样娇艳的彭玲是谢文东没有见到的，自然握住他的小手，和彭玲的目光纠缠到一起。两个人静静站在那里，灯光下的二人的身影像是重叠在一块儿。这一刻的心跳，谢文东愿意一辈子去珍惜。可他的心底的声音响起：
你真能做得到吗？
好一会儿彭玲反应过来，羞红着脸把手抽回来：
我去冲咖啡。然后急急忙忙走向厨房。
谢文东看着彭玲像是落荒而逃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和怜惜。谢文东坐在沙发上沉思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心中想起了大学校园里的那帮兄弟，嘴角挂起了微笑，忍不住大声的笑问：
小玲，问你个问题好吗？
在厨房里忙碌的彭玲笑着说道：
问什么？你说吧。
你说什么东西男人有女人没有？小男孩只有一点点，女人刚开始很害怕，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呢。
彭玲端着两杯咖啡从厨房走出来，疑惑地看着谢文东：
这都谁教你的？
谢文东接过咖啡喝了一口：
不错，是大学里的同学问我的，可惜我没答上来。
我知道，但我不告诉你。
我身上有吗？
有啊。
那到底是什么？
我不说。
当谢文东和彭玲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十一点了，外面难见行人。彭玲问道：
你没有开车来吗？
我不会开车，但会有人接我们。
拿出电话，谢文东快速拨了个号：
老雷，到小区门口等我。
谢文东挽着彭玲走出小区，刚出来东新雷就开车到了。两个人上了车，汽车往市中心开去。彭玲看着车窗外的夜景问道：
这么晚了我们去哪儿吃饭啊？
哼，自然是个好地方。
汽车一直跑了半个多钟头才停下来，一间豪华的大酒店浮现在眼前。 硕大的牌子上写着鸿生两个大字。彭玲迷惑地看着谢文东，这个酒店规模不小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啊？这家酒店新开张啊，名字当然还不是很大，不过这里的菜很不错的，走吧。两个人走进酒店，靠着窗户的位置坐下，谢文东点了几盘菜，还要了一瓶红酒。不一会儿，服务生端上酒菜，两个人边吃边聊。谢文东给彭玲和自己倒上酒，端起杯说道，哎，希望我们一会儿不会再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。彭玲神色黯然下来，举杯说，我也不希望，只要你能不触碰法律。
好，干杯。
谢文东点头微笑，心中却不以为然，法律算什么，只不过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武器，看似高高在上，其实黑暗起来比什么都黑暗。但谢文东不会这么说，现在目的主要是逗彭玲高兴。见谢文东答应这么快，彭玲倒有些发愣，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？我现在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，赚的钱也是光明正大的。
你说的是真的？
没错，公司刚成立不久，但接了几笔生意，维持个生计还不是问题。
如果这样的话太好了，祝你生意红火，财源滚滚，干杯。
说完，彭玲仰头喝掉杯中的酒。
这是自然，我做的生意哪有不赚钱道理啊。
谢文东心中冷笑，拿起酒杯一口喝干。两个人是边吃饭喝酒边天南地北的聊着，他们两个一起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温馨的气氛，都是十分珍惜这短暂的时光。彭玲的心情不错，酒自然没少喝，谢文东也是如此。不一会儿，两个人把一瓶红酒喝光，谢文东意犹未尽，又要了一瓶红酒。见谢文东兴致高涨，彭玲不忍拒绝，又陪着他喝了不少。到了将近凌晨两点，两人从酒店里出来，彭玲醉得一塌糊涂，整个身子靠在谢文东的身上，小嘴一张一合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谢文东虽然没少喝酒，但是他的酒量比彭玲大得多呀，神志清醒得很。他把迷迷糊糊的彭玲扶到车上，然后自己跟着进去。东新雷回头问道，
东哥，我们去哪儿？
回家。谢文东靠在车椅上，看着迷迷糊糊的彭玲冷笑。东兴雷答应一声，迅速开车离开市区。汽车一直开到郊区，到了金老爷子所住的那间别墅。原来老爷子见谢文东已安然无事的回来，心中的石头也放下来。在他成立公司不久后离开了 H 市返回 T 市，而金荣被出差回来的父母领回家去，偌大的别墅空出了没人住，老爷子看谢文东至今没有安身之所，就把这间别墅啊送给他了。现在这里已经是谢文东乃至文东会主干的公寓了。汽车到了别墅大门前，里面有人发现是谢文东的车，急忙把门打开。车里的彭玲半睁着眼睛向外瞄了一眼，含糊地问道，
文东，这是哪儿啊？我家不在这儿啊。
谢文东轻抚他粉红的面颊笑道，这是我的家，今天你就住在这儿吧。彭玲晃晃脑袋打了个酒嗝，言语不清，
不行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，
我要。说完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就睡着了。不一会儿车子停下来，谢文东看着彭玲甜美的睡颜，自语地说道，
你让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
沉思一会儿，谢文东拦腰把彭玲抱进别墅里的小楼内。三眼和李爽在客厅边看电视边聊天，见谢文东抱着个女孩回来，有些发愣，疑惑地问道：
哎，东哥，这是谁啊？
彭玲。
啊？
三眼和李爽同时对望一眼。感谢您收听由桑梓演播的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下期再见。